然后我们中阿含经、相继喻经呢，这部经是舍利佛讲的。那他讲的这部经是讲这个五蕴啊，五蕴四大啊，地水火风。但是就是因为我有跟我师兄学习禅修之后啊，去看这部经啊，就发现有很大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理解了啊，就是你有这个四念住的学习之后，你去看那个经文，你就看得到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四大五蕴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缘起法，能够看得到那个缘起法。所以缘起法它不是在外面观的，就是你从修身念住、受念住，你从身念住里面自己从身心上看到这个缘起法。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哦，其实如果对初学者来讲是很多名相的，对不对啊？那其实它杂含经它不是一个教学的不是一个教学的编排。所以呢，你发现杂含经的经文，它不会先跟你定义什么是十二个十二缘起，什么是无明，什么是行，然后后面才跟你讲这种持有故必有，它没有这样编排。所以我们这样读过来的话，有时候你没有耐心，你就会错过了它后面有定义的经。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一部经，它就是定义十二个的定义，十二支的内容。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前面两堂课讲了两部经而已嘛，哈，那两部经如果你也听不懂的话，其实你后面的其实你会没有兴趣。所以我稍微还是给大家做一个举例说明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只有上两部经而已，我们刚上了两堂课只有上两部经而已。其实阿含经的这些内容它是比较深的，因为它讲的是那个怎么讲啊，根本佛法的内容嘛，哈，就是运处界缘起啊，四谛缘起，所以都很深。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我们上面两堂课所讲的重点哈。比如说第一个是无明嘛，哈，我们说无明行识，对不对？还有呢，过来是什么？名色啊，名色。六入啊 ，OK， 一直到老死，对不对 ？OK， 总共十二个嘛，哈。那如果说我们一个一个去解释它，无明是什么？什么行是什么？那这个就是缘生法，这个就称为缘生法啊，缘生法。所以缘生法就是它已经升起的法。已经升起的事实啊，原生的法。那为什么它是已经升起的事相呢？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事相或者是事实呢？就比如说啦哈，你看这个六入是什么？我问大家，六入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嘛，对不对？这个六入就是六我们的六根，那六根就是已经长出来啦。就六根啊，所以它这一个呢，这一种一个一个的解释就称为缘生法。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六根？我们往前追的话呢，你就知道它是因为有名色，然后有识、有行、有无名，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六入嘛，才有六根。所以我们往前推，看到他们的关系啊，我们是有什么呢？这个是烦恼嘛，对不对？无明是烦恼惑嘛，哈，它是烦恼。行呢，我们说是业嘛，哈，对。老师呢，这边开始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苦果啦，对不对？我们讲这是苦果，果报生，我们的五蕴生啊。那从惑烦恼造业，所以我们就感得这样的果报，所以我们就是。过去有无始的无明造了很多身口意业，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投生识，对不对？我们说投生识或者是有取识，投生识或者是有取识都可以哈。 那我们才会入母胎啊。这个事呢，入母胎就成为名色啊。名色一般我们讲就是胚胎啊，就是这么说，结罗兰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肉团啊，肉团啊。那慢慢才长出六根啊，然后才有六根，就是如果它诞生了，才会有触嘛哈，触受爱取有这样啊。就是这个是属于今生造作，但是我们会有这个生命的一个生命体，我们说我们会有这个身心啊，六根就是身心嘛哈，我们会有这个身心是来自于烦恼跟业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两个是因，有没有？这两个是因啊，我们轮回的因，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果。所以他二九六经要跟我们解释的就是说，当我们一一的了解这些原生法之后呢，我们要找到一个答案说，诶，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果报身，我的果报身满意还是不满意，对不对？我今生我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呢，这个身心呢，我是满意还是不满意。那不满意是过去世是造过什么东西呢啊，如果满意的话，那过去世就是造的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从这边呢，他才慢慢的进入到缘起法。缘起法，那缘起法它就是讲什么呢？持有，有没有？持有，这个是彼有嘛哈，这是因跟果。持有彼有，那中间他说有一个故字，这个故的意思呢，就是因果的必然性，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故呢，其实就是它的必然性。你造了因，一定会感得这个果的。所以它这个就称为因果的必然性，持有故彼有。那这个必然性呢，就是我们讲的缘起法，这个就是理则。叫做因果的必然性，因果的理性，这样。所以缘起跟缘生，你如果透过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就不会很难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必然性，我造了烦恼跟业力，那我一定会有轮回咯，一定会有轮回咯啊。所以它这个就是有因必有果啊，所以它是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必然性。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理性咯啊，理体理则啊。所以理性，所以你看这个，如果是你按照这个现在我讲到这边为主来看的话呢，你说缘起像说一切有部，它是用因果来讲，对不对？因就是缘起法，果就是缘生法，对不对？那我没有讲这个是有部的思想，但是你用因果可以解释，对不对？然后你用事理，事还有道理啊，事跟理也可以解释这两种法，它都可以的。所以不管你是有部大众部，都可以解释缘起跟缘生的。只是说我们在按照应顺导师的解说来看的话哈，我们了解这两种之后呢，还不够。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二九六经这样讲，对不对？二九六经，所以我们在中观经论，刚才上一堂课导师呢，在中观经论呢，再加上二九三经，他说这一个才是龙树的啊，就是龙树的这个啊，不是佛说中道缘起的真正含义啊，中道缘起的真正含义。所以导师说要加上二九三经才能够完整的掌握龙树菩萨的中道缘起，或者是佛陀的中道缘起。因为缘起它通两边，通这个缘起它通理嘛，然后它另外它还有通事相，就是二九三经讲缘起是有为嘛，所以它就是有这两种的一个结合啊，所以这是应顺导师的一个贡献啊。那这样的归纳可以吗？啊， 那至于那个297经、大空经呢，大空法经，它就是说无明原形、就是因为有烦恼业力，所以我们有这个果报。那这一种过程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无明是跟我是一体的、这个就是命即是身、那如果是这一些意义的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它就是属于我所的，所以它也是在这十二个里面 上面说的、所以它这十二支呢，它可以怎么讲，演化出很多角度的说明。那但是在部派来说，他要证的这种中道缘起，他最主要也是体验无我跟无我所、那他的名称为我空跟法空也可以，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重点、回顾一下、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好好，我们来看298经。二九八经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定义十二个十二有支、好，我们来看经文320页的 书本320页、法说义说有没有？那我在补充资料那边有给大家看、法说义说，法说就是总说，义说就是分别说，有没有？补充资料那边、分别解说、就是义说。好，这一部经也佛陀在同样的地点开示的，跟佛陀、跟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说缘起法，法说义说。那法说呢，他就说了这个总说、就是持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无明原形乃至存大苦聚集，这是法说，就总说。那义说的话呢，下一段义说就是分别解说。那无明原形，正确的解读应该是缘以无明而有形，缘以无明而有形。那他后面就一个提问说，什么叫无明、什么叫无明？那他就解释了一堆，对不对？不知前际，前际我们刚才已经上过是什么？过去式。后际呢？未来式。前后际呢？现在式。然后呢？这个是一组嘛，然后再来就是不知内外，内外一组。你自己可以画一条线给它隔开哈。不知业报，业报这个也是一组。不知三宝。佛法身，不知四圣地苦集灭道，不知因跟因所生法，这个就是缘起跟缘生啦，有没有啊？这个就是啊，然后再来另外一类，不知善恶，有罪无罪，习不习，略胜染污清净，分别缘起，悉皆悉不知。那不知的话，所以呢就是于六处入处啊，我们在跟进的时候啊，那这一些通通不知道，它就会怎么样？于彼彼不知不见，无无间等痴暗无明，大明是名无明。就说你对于上面所讲的哈，不管是因果业报啦，过去现在未来啦，因缘起缘生法，善恶啊，全部都不知，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现观了。无间等就是现观法性、现证法性，就是愚痴无明，大黑暗，那这种就叫无明。所以无明不是不知哦，是该知的不知，不该知的知一堆，那个叫无明、就是这种应该知的他不知、应该要知道的不知，所以就是没有智慧了。那下一段就是无明原形，他说什么叫形、所以源于无明而有形。什么叫形呢？他说就身口意形，有没有、那往下看呢，你一一看呢、它全部有问号的地方你把它圈起来、 无名圈起来，行圈起来，事圈起来，它总共有十二个，总共有十二个啊，就这个就是这一部经的一个啊名词解释啊，十二有职的名词解释啊。我们补充资料也有啊，所以我们直接看补充资料，我们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在哪里呢？我有画一个对照表给大家。321页，321，有没有？有找到吗？有。OK， 321，十二支内容的对照啊，就杂含经、增压含经，还有相应部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对照呢？就是边对照边讲解它的定义啊。你看杂含经，我有反一些灰色的，有看到吗？啊，你看哦，只有我们杂含经的无名那么多内容，有没有？啊，你看增压含经很少的，就是苦集灭道，相应部也是苦集灭道，相应部也是苦集灭道。你看一下，有没有苦的集，苦的灭，导向苦灭的道，有没有？所以呢，增压含跟相应部都是苦集灭道，不知苦集灭道叫做无明。但是我们杂含经那么多啊，叫无明。所以大家看一下角柱哈，角柱几啊？我看一下哈，角，哎，我没有列在这里哦。哎，对耶，我漏了列这一个出处哎。导师说，导师说啊，这个无名呢，啊，别的版本哈、啊、都是四圣谛，只有我们杂含经那么详细。他说这个就是有一点是论义的，就是论师解释的啊方式呢，把它放到经文里面来。可以看得到这个杂含经也不是、啊、有一些内容、啊、它也不是最单纯的、啊、这个是相应部来看这一段呢，就感觉比较单纯、啊、但是到后面呢又杂含有些比较单纯、啊、所以就是各有特色了、嗯、那无名呢有很多内容，我们前记后记这种、啊，我有引了资料给大家，因为这个无名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稍微补充一下。大家看那个319补充资料哈，319下面298经，法说义说啊，有看到吗？我引出来哈，就是宣说、总说，一个是分别说啊。那玄奘大师的翻译也是、哦、宣说跟分别解说、啊、好，那再来就是这无名的内容呢，其中有一个、啊、不知因所生法。那玄奘大师的翻译也是差不多、啊、就是他多了一个、啊、你看划线的地方、啊、于因无知，于果无知，于因所因以生诸法无知，有没有？所以它的多了一个因跟果啊。好，我们看320，这个都是无名的内容，还没有解释，它只是名词而已哈、啊，只是名词。那法蕴逐论的话呢，就跟我们杂含经一样啊，于因无知，还有因所生法无知，划线的地方有看到吗？啊，所以你看法蕴逐论跟我们杂含经就很接近的，非常接近啊。然后有时候又翻成啊，应修习不应修习。我们的杂含经、哦、翻成哪一个呢？大家知道吗？习不习，习惯的习，有找到吗？杂含经习惯的习，其实法蕴逐论翻成应修不应修啊。那补充资料哈，320页的角注我有给大家法蕴逐论的解释。应修的法就是三妙行、三善根、十善道、 四欲流之，有没有？啊，应该修的法。还有呢，三十七道品这些止观啊，都是属于应该修的法。不应该修的法就是反面哦，就反面就是不应修的法。好，但是他还是没有一一的解释哈，我只是列出说，哎，这个不同的翻译啊。然后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九这个详细的解释啊。详细的解释呢，就是320页的上面《瑜伽师地论》卷九的地方，总共有19项，无名有19项，找到吗？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要稍微讲解一下。一二三就是前后前后啊，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啊。第一个前即无知，你看哦，对于过去诸行起不如理分别，我与过去曾有吗？我有过去事吗？成无吗？我过去式是没有的吗？啊，那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体性啊？那是比如说在哪一道众生是什么种类的？那全部都不知啊。这个是过去，那未来跟现在啊都是差不多啊。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个用词，就是不如理分别。你把十九项哈。有些翻成不如理分别，有些翻成什么呢？不如理犹豫，还有不如理作意，对不对？还有呢，不正思维、邪思维啊，这些都是属于啊无知的反面啊，不是无知，就无知的内容，想错哈、啊，不如理分别、不如理思维、不如理作意，就是无知。所以无知它有一个关键字，就是不如理分别，不如理作意，颠倒思维啊，不正思维，这些就是无明啊，就是无知啊，无知。所以呢，这个《瑜伽师地论》卷九这个、啊、前面三个，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呀、啊，自己啊是从什么因缘而来，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个果报，都懵懵懂懂，所以就是。啊、起了很多不如理思维跟犹豫，那这个就是无知，就是无明。那四五六呢，这个又是一组内外，内外有没有、啊、第四个呢，于内无知，就是我们对于个别诸行、啊、我们自己的造作、啊、有为诸行起了不如理作意，谓之为我。所以这个关键字就是我，我们对于内在啊，不管是自己的受想行识啊，或者是自己的四大，我们起了不如理思维，我们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我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我呢，都是因为有不如理作意而生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我们知道它是因缘所生的法，四大及所造色，还有它是因缘所生的受想行识，我们就不认为它是一个我。好，第五，于外无知，这个外呢，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说，外非有情数，非有情数是什么？啊，非有情数是什么？气世间，对啦对啦，就是无情啦、啊、无情物。我们对于无情物啊，也起不如理思维分别，所以呢，我们就会产生我所，对，我所有的啊，这些非情啊，非有情，就包括房子啊，这些都是嘛，对不对啊？这都是非有情嘛，所以这个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所以关键字是我所。第六，内外。啊，我们如果对于内外啊，它不是说我跟我所，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说，我们对于他相续诸行，他相续是什么？他相续，诶，大家有上过阿毗达摩吗？他相续就是阿毗达摩的用词，部派的用词。 其他人，对啦，其他友情，哎，其他友情，对，他相续，这个相续就是友情，自相续就是自己，他相续就是他人啊。我们对于他人起不如理分别，就会产生怨亲中三类人呐、啊，亲中怨三类人啊。因为这一种定义呢，它是没有绝对性的，对不对？我之前就有跟大家举例嘛，如果我很讨厌这个人，但是他突然间不晓得发什么神经，拿了20万送给我，就变成是喜欢的人了。他又说刚好我中彩券，我就分一点给你，这样啊，他又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要求啊，你本来很讨厌就变成亲了啊，所以这种亲中怨呢，它是没有绝对性的，没有绝对性啊。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是一组，七八九是一组啊，就业、易熟、易熟是什么？果报，哎，果报，业果报，还有业果报，业易熟啊。业呢，就是我们造作的诸业啊，啊，业力嘛哈。我们如果起不如理分别，我们就会认为有一个作者，对了，关键字就是作者，造作的人。你看我造了恶业，你看我造了善业，这个作者啊，其实他会影响我们很大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没有学佛以前，我们造了一些行为啊，我们学佛之后才知道那个行为是不对的，比如说不孝顺父母啊，不孝顺父母，或者是不懂得感恩我们父母。那没有学佛以前，我们觉得这个是没有错误，为什么？因为父母的行为很糟糕，我们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学佛之后也发现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就会对我们过去是那个已经完成的业力，它会影响我们的到现在。所以这一个作者，造业的作者这个概念，它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障碍的。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像我们啊出家人啊，我们佛陀规定我们就是半月半月要诵戒，有没有？如果我们有过失，我们就要发露出来，就是要讲出来。所以我们通常呢，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去锯树去砍草，其实是不可以的哦，在比丘戒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不可以砍草，不可以锯树，在戒律上不可以的，因为是鬼神村。因为就是在佛陀时代有一个比丘啊，他就是去锯树，结果呢那个鬼来骚扰他，后来佛陀就自挑这一条戒啊，比丘不能够去锯树，他不是懒惰哦，他是比丘戒有规定。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多生活上的，你住森林要不要锯树啊？要不要砍草啊？要，对不对？所以佛陀有规定这种小小戒哈，半月半月呢，你可以发露出来，就是跟另外一个比丘你表露出来说啊，我前两个礼拜有去砍树，就是这一条戒我发露清净。哎，他只要跟一个比丘讲，他又恢复清净。那这一种我造作不该做的行为，但是我有机会让我恢复清净，那这一个造作就不会成为我们障碍。但是我们平常生活上是很难有这种因缘，对不对？有些做了，那个人也不在了，你要道歉也没有对象了，那一种造作的作者，他就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有时，所以人家说学佛法有了智慧之后啊，我们观察清楚，我们才三思而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亏欠在内心里面。否则我们造了呢，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嘛，我们这个造作者的这个印象啊，会烙印在自己的心里面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把过去式说放下就放下。我们去医院看病人哦，叫人家放下很简单的，你们要放下哈，老人家不要挂碍啊，子孙都已经长大了，但是到自己躺在那里的时候，一切都放不下，对不对哈？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观念啊，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你看业观念呢，它就影响我们很大。好，再来第八个易熟啊，就是果报啊，易熟果啊。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果报呢不如理分别，它就会产生什么？有一个实在的受者啊，有一个实在的受者啊，那这个就是无明啊。其实它也是一个缘起和合的五蕴而已啦啊，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啊真实的实有的受者。第九呢，就是业果报啊，业跟果报两个不如理分别，都是属于无知啊。好，再来十、十一、十二，就是三宝，有没有？三宝对于佛菩提啊，就是不思维，其实它应该是不正思维啦哈、啊，不思维它，或者是不正思维它，或者是邪思维，这个就属于，或者是由于，哎，不是，我们对于佛功德不思维，或者是邪思维，是由于什么呢？放逸。疑惑毁谤，所以就会有这个对佛宝无知啊。那法宝也是啊，正法善说啊，也是一样。身宝身的正行也一样啊。那你要注意哦，你看哦，这三个是三宝，对不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是四圣谛。好，你看哦，它的用词都差不多的，对于苦的苦性。苦的本质不知道，不思维邪思维，由于放逸疑惑毁谤，所以由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就是从第十个一直到十六个，就是三宝跟四谛、哦、我们会产生无明，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两种内容啊，我们放逸，我们疑惑，我们毁谤，所以我们就对它产生无明，产生无知。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三种无知啊，三种无明啊，我们就要对佛法身还有四圣谛的内容啊掌握清楚，了解清楚啊。好，第十七个就是于因无知，就因跟因所生法，对不对？因的话就是啊，他说有的人就是无因啊，非因即因啊，这个是无因论嘛哈。或者是有些人即神我，就自在，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有一个神我，自在是性是夫啊，这些就是一个神我。好，再来啊，中间等不平等因，不平等因是什么呢？就是非因即因。我去查那个韩清净的解释哈，不平等因就是非因即因。不是这个原因，他认为是这个原因，然后就很固执，不愿意改变啊。这个也是无明哦啊。如是于因无知，于因所生的诸法也是无知啊，也是这样。如果是用因果来讲，也是很容易理解，就是。啊，缘起是因，因所生的法就是缘生啊。好，再来十八、十九，十八呢就是无罪名为善，就是没有过失名为善法，有过失名为恶法啊，就是名为不善。有利益就是应该要休息的，没有利益就不应该休息。黑就是有罪，黑品，白品就是无罪，杂。名为有分，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韩清净的解释呢，这个杂就是黑白兼杂而有，就黑白黑白业，有听过吗？啊，黑白黑白业就是兼杂的业啊。所以杂就是黑白黑白黑白兼杂业啊。第十九，六处处啊，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境产生的六处啊。如果如实通达无知云何、啊、就是我们如果如实通达的话，就是无明就不生了、啊、但是因为没有如实通达，所以它会什么产生真上慢，于所正中颠倒思维，所有无知，就是它这里的意思是说， 他对于这一些根净士啊，要保持正念正知的这些修行啊，他没有如实通达。他认为啊，未证言证，所以他就起了增上慢，所以他对于沙门果啊所证的内容呢，就颠倒思维，以为他证得了，那这个就很糟糕了啊。那这个就是最后这一个第十九这个。OK， 那这个就是十九个的内容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来看这个经文的对照表。那第一段呢，我们经文的对照表就是无明啊，我们这个已经看过了，对不对？大概看过了。好，第二段就是行。缘无明而有行，这个行呢就是身口意行啊，这个没有意义的啊，所以你看增压寒也是这样，相应部也是这样啊。好，第三个就是缘行而有事，那三本都一样啊，就是六种事，眼事乃至意事啊，都一样。那后面就会有一些差异了。好，大家看322，缘事而有名色，有没有？名色是什么呢？他说名，杂含就是受想行识。那色呢，就是四大及所造色啊，这个没有问题。中间增压含，增压含呢，他说什么是名？痛想念更乐思维，痛是什么？受，哎，受，痛就是受，想念就是念是什么？念是想，已经有想了啊，所以念是什么？如果从相应部来看，有一点像思哈，思啊，就是行啦，处作意受想思，或者处作意受想行都可以，它是行运里面的思心所嘛哈、啊，嗯，这个念如果对应来看，有一点像是思哈、啊，有一点像是思，但是有时候它也可以有时候它也可以念，也可以对应思维啊，作意啊，嗯。不过这里感觉上是比较像是思哈，嗯，思，思心所的思，不是思维哦，是思心所的思。更乐呢？更乐是什么？处，对。然后还有思维啊，思维呢跟相应部的作意就比较配的对了啊，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嘛啊。那色法就没有差异。那这一个我就有给角注，大家看一下角注20哈，角注20，导师在汇编这本书啊，有提到说这十二缘起里面的名色的名啊，就精神作用啊，精神作用，相应不把它解释为什么受想思处作意啊，是论意啊，就是累积而成的，就是比较像是论思的解释那样啊，杂含经解说为受想行识，感觉是比较单纯一点啊，他没有开演这五种心所法啊，后来就演变成五变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杂含经这一段，导师认为是比较单纯一点啊，受想行识。还没有讲到这么复杂的心所法这样，不过增压含经也是比较后期一点点嘛哈，所以导师就认为，如果早期杂含经应该是受想行识而已啊，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受想行识虽然是感觉上是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它跟前面那个世运啊就怕有一些混淆啊，会有一个混淆。 所以南传呢，他们把它不要解释为是呢，是有它的道理的啊。他就是避开这个问题啊，避开这个问题。以前我有讲过了，对不对啊？嗯，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了啊，先上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好，请大家合掌，合掌，我们一起念。那这一次呢，我是希望这个慈心的修习啊，我们多加一个所缘。就我们以前都是念愿我没有敌意嘛，哈。那从这个学期开始呢，我们多加一个，就是愿我敬爱的人啊，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啊。那你跟着我念就好了啦，哈。Aham Averohomi Abhyapajohomi AnigohomiSukhi Atanam Pariharami Yuen wo mei you di yi Yuen wo mei you chen hai Yuen wo mei you you ku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保持快乐。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嗔害，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嗔害。
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忧苦。愿我敬爱的人保持快乐。
愿我敬爱的人保持快乐。
好，我们一起诵念持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绝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啊。 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